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累不累啊？不累。但是我刚进来的时候，看全部睡成一片哦。哦，睡饱了。OK， 太好了，太好了。好，很快我们今天进入第二天了哈。你看很快哈，明天就要解脱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师父的课呢，就是止观浮行，我们进入第二堂课。那昨天是教导大家怎么睡啊，不晓得大家回家有没有有好梦啊？太累了，一躺下去就不知道了啊。那今天是给大家分享，就是惊醒。惊醒，我们讲义的24页哈，讲义24页，讲义第24页，那凡是我 PowerPoint 上面的那个 page 哈，都是讲义的好页码啊，所以大家可以照着那个页码来翻啊就可以了。那惊醒在佛教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生活的一个动作，那它也是可以当成一个修行的方法啊。但是呢，却在我们一般在说明当中呢，大部分还是比较少，就是去找经律论的资料呢来跟大家分享啊。那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温中坤老师，你看那一本书就有了哈，一个温老师，他去年在澳洲拿到博士学位啊，那他就是专门研究这个原始佛教的。那我跟他非常好哈，那他写了这一篇《惊醒》呢，我觉得非常难得哦，很少人写过这样子的主题，所以我就邀他一起集成这一本书啊，希望大家有时间慢慢看里面的内涵啊。那这里头有一些是那文章没有的啊，是我自己，就是我们看了人家的东西要发问问题要找出疑问是很容易的哦，但是你叫我们从零去写的话是很困难的，对不对啊？所以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呢，我再补充了一些啊。那这个老师呢，他是学习马哈希系统的马哈希禅师的系统啊。那我自己本身呢，我比较欢喜泡禅师的系统啊，但是两个都是好朋友哦，我们两个都不同系统，但是好朋友啊，所以其实是没有什么冲突的啦啊。非常好啊。好，我们来看惊醒啊。惊醒如果是我们白话文就是散步啊，就是不是跑步啊，是散步。好，我们先来看什么叫惊醒，在24页。在中文本身，中文呢，汉语本身，惊醒呢，其实在字典，现在的字典已经定义这个惊醒是佛教专门的术语。佛教专门的术语。那它就是它的含义就是旋绕在一个地方直来直去。比如说我这个讲堂中间，我从这里走到对岸那个报道处那个地方，然后呢再转身再回来这个地方，就这样往返同一个地方啊。那如果说你现在进行走过去，然后等一下呢你又走出去啊，然后又绕到外面去又再回来，那通常在进行的方法来说，这个是不太理想。为什么？因为你的所缘太多了，你的那个环境太复杂了，你要专注是很困难的。所以在禅修教我们惊醒呢，你要在一个一定的范围里面走啊，不要走出去变成是逛街去了哈。那在外面，如果你看你在户外，如果给你闻到那个臭豆腐，你就没有心在惊醒了，对不对啊？所以他在我们修行的方法里面，他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啊，他不可以随你自己。那惊醒我们昨天有讲过哈，它是在我们修行里面它可以帮助几个我们遇到的困难。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昏沉要睡觉的时候啊，比如说大家上课上得很累， 那有一个下课，或者是刚好我们可以走动的那个短暂的时间，你这样稍微走动一下，其实那个睡意啊就会不见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这些睡意只是我们身体疲劳，实际上它不一定是想睡，只是精神太疲劳了，因为整天下来六七个小时这样装都已经装不下了，他头脑装不下，所以才会觉得想昏昏欲睡，实际上不是睡觉的时间啊。那所以有一些透过精行或者是喝个茶喝杯咖啡就可以去除的这种累，那个呢是可以，我们可以对治它的啊，不要让它整天养成习惯啊。再来呢，就是可以进行，可以让我们养生疗病，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相信哈，这样子的走路啊可以医疗很多疾病。我在台湾我也有遇过一些中医师啊，他们有教导说，如果我们肠胃不好，如果说排泄不正常，就是不能够顺畅的人，或者是你大肠蠕动不好的人，要多精行，就是你吃饱或者平常没事的时候都要常精行啊，或者是你觉得你腹部太大了，很像一粒球这样，那你也是要经常精行啊。你看为什么呢？我们在那个同心兰络啊，我们那个人均长老啊，他一天精行好多啊，那时间好长好长，一天走很长，所以呢他身体蛮健康的啊。现在老了当然不说了哈，当然有一点不健康，但是年轻的时候呢是非常健康啊。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呢走路的时间太少，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哈，一坐在电脑前面呢就不会动了，有时两三个小时都不站起来，所以这种精行对身体是很重要啊。再来表示敬意呢，就是精行，为什么说表示敬意，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啊，古代啦印度的时候，他如果要跟一个老师敬礼的话，他是要周旋三匝，有没有绕三圈，请问大家是逆时钟还是顺时钟？顺时钟转啊，所以你不要转错了哦，你转错就是像人家那种那种外道哦，他就是故意给你转错的啊。那所以你顺时钟的话就表示敬意啊，尊敬的意思啊。那所以在一般的中文字典里面已经把精行有这样子的定义，所以你看这个用词已经不是一般人用啊，是佛教的专有术语啊。OK， 我们来看24页到25页，请问大家看 PowerPoint 清楚吗？清楚哈 ，OK。那精行的场所，场所就是地方。那在律典里面呢，经典有很多种了哈，有一些是在户内啊，像我们这个上课的地方是蛮不错的啊。那再来的话就是户外，因为在印度呢，在很多的道场，它并没有建筑物的，它就是在一个树下啊，或者是在一片竹林，所以呢，在印度的时候啊，他经常都在户外走动啊，反而在室内呢，因为以前的那个材料可能没有这么能够隔热啊，所以很多人还是在户外精行的多哦，比较凉。嗯 ，OK，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精行处的设立啊，一般我们现在比如说大家看到寺庙啊，看到寺庙，请问你有看过？一间寺庙有特别做一些步道是让人家进行的吗？有的话请举手。在哪里？在什么道场？在那个 IMS 是南传的道场吗？应该是啊。那 LA 这里吗？是在 LA？ 不是。 LA 这里有吗？朝定长老那里哦，他是专门给人家进行的啦。不知道，但是外面有那个是按摩的，那个是 keep fit 的啦。那个是 keep fit 的，那个不是。我们讲进行哦，是哪来？就是用功的，就像禅堂，它进行处就是 这个地方空出来就是让人家在这里 meditation， 但是他 meditation 的方式是静行啊 walking meditation 啦 啊，所以在一般的道场，其实你在经典上看哦，佛陀时代都有的不，但是这个时代哦很少，很少。所以你看哦，在你大家看讲义就知道，你在绿点哦，你看到舍利佛他帮佛陀去处理一个寺庙呢，除了规划有禅堂，还要有精行处，就是出家人修行精行的地方，专门精行，不可以随便让人家去的地方啊。所以你看到、哦、我们在一个道场，或者是以后我们将要做一个道场，如果我们有这一种经论的思想，有这个背景的话，我们规划出来的地方都是善用于用来修行，而不是呢啊，像现在很多非常摩登呐哈，它的规划呢就不进来，那些建筑啊，那一些地方就是用来修行的。这个不用多讲了，大家就知道了哈。所以我看到那些经律论呢，以前的道场每一个地方，他们就是因为得来布施是很困难的嘛，对不对？得到布施是很困难，所以我们怎么样善用有限的地方拿来修行。所以这个在古代呢，佛陀时代是很重视的，他不会随便浪费一个地方啊，不是说啊我这里要放一棵树或者一盆花，然后这整个空间就没有什么作用，只是让人家拍照用的这样、哦、那就太浪费这个空间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做到如经典这样，有时也是时代信徒的要求嘛，对不对？市场的要求。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当信徒哦，我们当居士呢，也要懂得啊，不是说来寺庙了只是度假啊，或者来跟师父泡泡茶这样啊，嗯。所以我跟我们那个小白板今天经文有问我说，我们有一个礼拜一哈、哦，有一个跟师父交谈的一个 topic 啊，他问我要用什么题目，我说圣法坛。经文说什么是圣法坛，他好像看不懂、哦、啊。其实这个是在阿含经里面、哦、佛说的两个很多部经都有说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佛陀跟比丘说，他说比丘只可以做两件事情，就是出家人啊，只可以做两件事情，一个叫做圣默然，一个叫做圣法坛。就是说出家人你没事的时候呢，要保持修习止观，就圣默然 啊，对，默然。那你要开口讲话的呢，就要圣法谈，就是要谈论的是谈论佛法，不可以呢谈论说哦，今天这个煮的咖喱真好吃，哇，在那里研究了，哦，哪一家哦，超清楚的，这个不用上网去搜寻，你随便问一个、哦、我看这里都很厉害的哦。阿佛陀有说不能够经常谈这种饮食论啊、衣服论啊、政治论啊、哦、都要专在谈佛法。所以世尊其实有教导我们修行者， 你只有做可以做两件事、哦、当然也许很多人说这个是阿含经讲的是解脱道，现在我们修的是菩萨道，会有一点不同、哦、不过我觉得还是很多很值得学习、哦、所以你看如果说有一些修行者他很喜欢沉默的话，那我们也不要经常去打扰师父啊，就是让修行者保持这种，其实讲话是很累的，你们知道吗？啊，所以我其实很敬佩、哦、有一些人一直可以从比如说师父一上车他可以讲到下车，师父都不用开口，我最开心的，你知道吗？最开心，因为很享受，非常 relax 听他讲。那当然我觉得有一些人非常擅长的讲话、哦、不过要用在对的地方，那我们的口业呢都是造善的，对不对、哦、那如果我们用的不对，那当然你讲都是像佛陀讲，你不是圣法坛、哦、那所以我们在那个寺院里面、啊、我们设立的场所应该也都是 放在用功啊，这个是很有价值。OK， 再来的话，长度跟宽度呢，在律典上，你看讲义哦，有一些是三十步，就是我们的脚步啊，踩三十步过去，三十步大概有几尺啊？哎，可能有这样子哦，啊，可能差不多哦，哈，这样子横的哈来往，就是走过去三十步，走回来三十步，就是慢慢的。没有叫你这样操兵一样啦，哈，就是非常 relax 的这样子走啊。那这样子的宽度跟长度呢，那一般如果它化成是经行的地方，那大家就不可以随便在那里捣蛋啊。修行者在走路的话就是在经行。那佛陀还有设立一些经行处呢啊，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先啊。就是这一张照片，在讲义也有，26页，在菩提迦耶，有去过吗？啊，菩提迦耶，菩提迦耶，啊，菩提迦耶，印度的菩提迦耶。那在佛陀这个经行处呢，你看它是高起来的，有没有？很像一个台阶，然后上面很像一个盘子，盘子，盘子这样，那个是经行处了。不是底下，底下是那些啦，传统拜拜插香的啦。有没有？上面才是啊，上面那个才是，在上面走，对，在上面走，走过去，然后转身，再走回来，就是类似这个桌子这样嘛。所以，如果这么高的话，请问你敢打妄想吗？你敢不敢？我们要不要 try 一下？以前我们有一个泰国的法师哈，叫我们在经行的时候也是，就是你在你自己的桌上哈经行，就是在这种桌子，当然要比较稳啊，这种铁的好像不太稳啊哈，它要比较稳，你就在上面走，就是走过去，走到结束后你就慢慢转身再走回来，啊，那你走的时候是怎么走呢？就是你提起你的脚，往前放下。你都要清楚，现在是右脚啊，那右脚放下去呢，那左脚慢慢再准备起来，往前放下。所以你在，纵使你在很高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保持正念正知，其实它是很稳的，很稳的。那除非我们紧张害怕，那它就会不 balance， 那你就会掉下来啊。那以前我们在学习打坐的时候也是。我想请问大家，你们打坐的人有很容易睡觉的，请举手。很容易就睡觉的 ，OK 啊。我有一个方法非常好啊，包你不会睡。你就是回家哈，你找这种桌子，你坐在这个 corner 这里，坐在 corner 啊，啊，你可以你坐在这里，然后你可以叫你的朋友啊，啊，还是你的啊。小孩啊坐在那一边，一个人坐一头啊，那你坐在边，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哦，坐在边边，我跟你讲，包你那50分钟啊，正念的不得了，真的一点睡意都没有，你就是坐在这个旁边，面向哪里啊？就是面向这里啊，面向外面啊，对，那个脚如果你放下来就是在这里嘛，对对对对，你的那个坐垫就放这边这样啊，你回家可以试一试，你最好上面放一个 D-LAM 啦，你倒下去的时候可以躺下去。但是这种方法啊，我学很多个老师的方法，这个老师刚开始学的时候很害怕嘛，因为走在那么高又坐在这么边，但是我到现在还十几年了。我还对这个老师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他用的方法哈，又很生活，但是却非常有效，啊，所以你看我们在修行，有时候你要对治这个五盖啊，这一种方法其实它不用什么特别的，你不用说特别的去设计啊，你在家里很或者在一些地方，你很容易就可以对治你这个昏沉吊举，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是看我们会不会用心而已。啊，其实修行你有一些人会成就呢，是因为他有透过这种小小的技巧啊，对啊，当然哦，嗯，当然如果你脚两个放在下面的话，那就不紧张了啊，对啊对啊。 那环境其实对我们一个修行人哦是很重要的，环境啊，啊，环境对我们是很重要。阿佛陀时代哦，有一个国王啊，他养了一只大象，这个大象呢是非常有威力的大象，那他可以帮国王呢侵占人家的领土，或者是呢就是去处决这些囚犯，就是把他踩死啊。那有一天，这个就是养象的那个地方啊，它破了洞啊，破了又坏掉了那个门啊，那个大象就走出去，那走到寺庙，像我们这寺庙旁边，它就在旁边那里游行，它听到师父们在诵经，那它很专注的听过后呢，它却改变它的性情啊，这个大象，它不再去踩死一些比他小的动物或者是人类，他就不会。那国王就很惊讶咯，因为这个大象不再听他的话嘛，他就很紧张。于是呢，他就找了全部的大臣来商量说，诶，可不可以把这个大象的威力找回来。后来有一个很聪明的丞相啊，他就跟国王说，国王，你可不可以把养象的人找来啊，就是负责啊饲养这个大象的人。哎，国王就找来，然后这个丞相呢就问他说，这几天这个大象有去哪里？哦，他就把这过程跟他讲。那这个丞相呢就说，嗯，给我猜对了。他说这个大象呢一定是有受到什么熏染啊，啊熏习呢，所以呢他改变他原本啊会杀害囚犯的心，他变成很慈悲了。那所以呢，他就这个丞相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在那个象住的地方啊旁边啊，就是建立了几个屠宰场啊，杀鸡的啦，杀狗的啦，在他旁边。哎，果然一段时间过后啊，那个大象又变成很凶恶了，又变成很凶恶，他会杀死囚犯。所以在佛陀在譬喻这个经典的时候啊，他说我们一个人其实是受环境的影响很重要的，很严重的。所以你看哦，我们如果我们有很多精进的朋友啊，他经常有空没空就打电话给你，你有没有去进修啊？啊，你有没有去念佛啊？你有没有去上课啊？哎，有没有效？你说有没有效？有。如果说那些朋友每天打电话来，哎，我们去哪里吃好料哦？啊，哪里有那些啊 offer 哦？哈、啊，你。跟不同的朋友相处，你的进步或者退步啊，就相差很大，对不对？啊、哦，我们刚开始初学的时候，这个环境是对我们很重要。不过，我觉得说要像应顺导师所讲的，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在家学佛哈、哦，我今天我是要皈依三宝，没有错，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皈依修行一段时间过后啊。我们对自己要期许呢，我要作为人家的皈依处。现在我是皈依，比如说皈依僧宝啊，皈依修行者，他是我的善知识。但是我们修行学习一段时间过后呢，我们要对自己要期许，我要成为人家的善知识，要成为人家的皈依处，这个才重要。为什么？如果说我可以成为人家的善知识，请问你敢懈怠吗？啊，一个很懒惰的人可以当人家的善知识吗？不可以。所以有时候你把角色换过来、哦、你会更加用功。所以我们的院长啊，经常都提醒我们说，你在当学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到未来在台上讲课的就是你。所以你在学习的时候，你是用以后我也是站在台上的人的心情来学的话，你就不敢了，随便说啊，反正等一下还有 MP3 嘛，又有录影，我打瞌睡呢，打个电话没有关系，对不对？啊，那一种学习的品质啊，是差很远的，真的差很远。啊，我们有这种师长提醒我们啊，我们在学校学，真的会有这样子的收获啊。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共勉啊。啊 ，OK， 我们再来看什么是精行，也许很多人还没有这个概念。你可以翻开讲义35页， 有一个图表，这个是马哈喜系统的一个图表，非常有名，而且很多人在用啊。它是清净道论的一个修学方法，最底下那个方法就是有六个 step 啊，六个步骤。这个是佛陀精行的观照，它是有六个 step 啊。我们待会到最后面呢会看到。不过我们做不到那么维系的时候呢，刚开始第一个 phase 啊，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只要注意你的脚呢啊，左脚啊，就是提起放下。这样就可以，你不用关到六个步骤没关系，但是你就是知道左脚在走， 不是说走到老半天还不知道是左脚还是右脚， 我都空了，那是因为你打妄想啦，什么空了，对不对？所以刚开始左脚还是右脚要很清楚，要很清楚。OK， 这个是进行的模式。OK， 我们来看，这个看过了。好，我们再来看26页，26页到27页。佛陀说精行的地方有一些规范，实际上是我们可以用心的。第一个呢，就是假如是在户外的话呢，精行的地方可以种树，可以种树，否则的话呢晒到呢头都冒烟，对不对？第二，走的时候呢是要直直的走的，就是你的进行道要做到的是直行的，不可以做弯弯曲曲的要做直行的。再来可以高坐就是像刚刚这样高起来离开地面。再来呢就是可以铺白土，印度的白土我不知道是什么土，但是它应该是比较 soft 的土，就是踩起，因为古代大家知道嘛，出家中是不穿鞋子的嘛，对不对？古代是没有穿，所以它那个土放在地上的土呢要可以有一层白土，就是比较 soft 的土不会伤害到脚。再者就是如果土呢走久了会硬嘛，那它也可以铺一些碎布布就是放在地下走那再不够的话还可以加一些茅草稻草之类的那再不然呢就是还可以把它做成悬空剑道，就是类似那种木桥有没有独木桥，这样也可以。或者是呢有遮阴的地方像走廊上面有可以遮太阳遮风雨的地方。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对于年纪比较大的精行的地方佛陀还那个只是说，因为老人家在走路的时候有时要有东西扶着，否则它跌下去的话会很麻烦，对不对所以呢在精行的地方两头两边都可以牵那个绳索绳子可以牵那个绳子再来你看佛陀讲他多为多那个用心他说牵绳子你拉着绳子走，请问我们的手会受伤吗？你走久了那绳子手还是会受伤所以他说你可以在绳子那个中间再串那个竹筒竹筒那你就拉着那个竹筒这样子走到从头走到往返这样子走。那如果说年纪大的需要休息，那佛陀也说你可以在前后呢都放一张椅子走累了那就坐下来休息，那不累呢再继续走。所以你看在佛经上他教我们的这种设立修行场所的地方他是很用心的。你看佛陀的教导，你看起来也许没有什么，但是一般我们你没有去看到这些律典经典佛陀这种说明呢，我们都觉得佛教的理论非常的哲理，非常的高，对不对？那实际上这种能够帮助修行的助缘这种环境佛陀其实也是很用心的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一些OK， 在这里头呢27页那里佛陀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跟比丘说佛陀说如果说你走路的地方就是有铺这个布， 这个布啊给你走破了的时候呢，你可以拿来缝补。布啊破了的时候你要去缝补，那如果破到不能再缝补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个碎碎的那些布啊跟那个泥土啊混在一起啊，或者是呢跟那个牛粪哦混在一起啊，然后 让那个布呢继续还是有使用的价值。大家那佛陀说，纵使这个布已经烂到不行了，但是它跟土混在一起呢，这个很珍惜这一些布施，能够令施主增长福田，有没有看到？所以你看佛陀哈，他在那么小的地方，他都提醒我们修行人啊，不可以随便的浪费，就是人家布施的东西啊。那我们在道场上课，我们在道场生活也一样。虽然我们不是出家人啊，很多你大家都是在家人，那大家在寺院里面，在公共场所也是一样。像佛陀所讲的，别人布施这个桌子啊，这种茶杯啊，对不对？请问大家，你们来上课那么多天，有没有自己固定的茶杯？有哈，嗯，要惜福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在一个东西上，如果我们懂得这样子惜福的话，布施的人啊，他日夜他的福德会增长哦，这样，哦，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地方哦，如果都懂得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自己的福德增长，我们也不晓得啊，那是很好的事情。OK， 我们再来看28页，精行的利益，这里有一个图表，对不对？啊，28页有一个图表。那这个图表底下呢，图表底下你看有九项归纳，有找到吗？图表的底下啊，有归纳为九项，但是后来我有在 PowerPoint 这里呢加了第十项啊，多了一项。那我先来解释啊，就是精行的利益啊，它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因为经常你走路嘛，所以呢你可以走得远，你的脚力比较好，这有没有道理？有。所以你看那些运动员啊，会慢跑的人啊， 他的气就很好啊，他可以走得很远，所以经常走路的人有这个好处啊。当然大家如果你要学习精行啊，我看大家很多穿高跟鞋的是不可以的，你要精行的话呢就是要赤脚啊，要赤脚，那这样子你 脚的那个 feeling 啊才会敏感啊，就是你接触地板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接触地板，这样你提起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离开地板啊。所以精行它是有让我们养成正念啊正知的一个过程啊。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堪能精进，像精行啊啊，一般我们都耐心很弱啊，你叫我们坐禅也坐不住啊，叫我们精行这么容易的事情，哎，也不见得每个人做得到了，他觉得这样往返哦，超无聊的啊，所以他可能就是也坐不住。所以能够这样练习精行的人啊，他也是可以养成精进，就是耐力啊。第三，精行可以让我们有力，有力的话就是身体你健康嘛，啊，当然就有力了。第四，少病啊，就是相对的就会减少很多疾病了。第五，饮食易消化啊，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是有共同经验的，对不对？吃饭过后去精行，是不是可以帮助消化？是不是？有没有人走到胃痛的？有没有人？应该没有，因为不是叫你跑步嘛，对不对？啊，叫你精行而已。所以通常我们吃太饱的话，要先走一走啊。像我的肠胃哈，啊，就不是很好，所以我吃饱哈，啊，不管我多累，我都要精行一段时间才可以躺下去。嗯，不然的话，我好像我躺下去，好像觉得有东西压着我这样，太饱了，不行啊。所以每个人的肠胃不同，如果你有这种问题的话，最好养成精行的习惯啊。 因为我觉得美国的这种道路旁边都有那个步道嘛，非常好，像我们住那个地方，哎呦，超好的啊，就是还可以看到乌鸦，还可以看到松鼠啊，啊，所以进行是非常 relax 的事情啊。OK， 再来的话，第六，所得的定呢就可以久住。为什么？经行为什么说可以让我们得到的禅定能够持久？是因为我们在经行的时候，实际上它不是打妄想，它还是保持让你的心专注在走路嘛，所以它也是一个正念的培养。那如果说你平常走路，你都知道左脚、右脚、左脚、右脚的话，那你就是你修行所得到的定呢，在你平常的走路当中啊，可以让这个定呢保持得更久，哦，因为我们散乱的时间少嘛，啊，相对的得定的时间就长。OK， 第七，容易得定，这个也是假如说你有禅修的经验的话，啊，你会能够体验。如果说整天都叫你坐在禅堂里面坐禅，请问我们做得到吗？诶，请问大家谁有打过禅七的请举手。禅七、禅一，没有打过的请举手。没有打过禅修的，没有参加过禅修的，诶，又没有了。那其他的是做什么的？哦，原来如此。那其实在你在禅修的，不管你是佛七也好，禅七也好，什么都好，你都会发现哦，如果你只是做呢，实际上不见得效果那么好。你要做跟精行交互的交换呢， 你会发现呢，其实它帮助你修定呢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你还没有得到身心放松，或者是身心那个气流啊很顺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一直做啊，我们只是好像用石头在压着那个草而已，它没有办法进步的。所以有时候你宁可当你身心觉得很僵硬的时候啊，或者是呼吸没有办法注意的时候，你宁可起来啊，去精行，然后专注在左脚右脚一段时间，你再回来做的话，他收摄的心啊，摄心啊，那就比较有力，然后你身心也得到放松嘛，啊，这样。所以呢，其实你在学习 meditation 的时候啊，这一种都一定要学习到的啊。我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要去尝试啊。OK， 第八，进行也可以得到思维的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我们看电视啊或者闲聊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组织自己的思绪啊。那如果当一个人在进行的时候，他可以帮助整理自己的思绪，就是能帮助我们思维东西啊，思维佛法。所以我们在进行的时候，不是叫我们随便乱想啊，胡思乱想，不是，他还是要在意念法，不然就是你注意你自己的脚步啊。第九，精行可以解劳睡啊，除睡意。我想这个也是应该是不是很难的事情啊，嗯。第十，那假如说这一些地方啊，比如说这个寺庙这个地方精行处啊，那佛陀说如果这个地方有人精行啊，精行到呢他得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话，那我们一般的初学者可以意念这个精行的地方，那也可以让我们呢去除很多恐怖烦恼啊。所以精行处假如说能够让一个人成就呢，实际上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圣者啊，意念圣者的行处啊。所以呢，其实在每个地方来说都是可以用功啊，可以成为我们后来学习的对象。好，那这一些在底下，同样28页底下哈，那把这十项呢可以归成三大类哈，再重复一次。第一个呢就是有益身体的健康啊，精行。第二个呢就是精行可以提起精进力，去除昏沉，让行者持续修行的能力。 第三，有帮助定力的培养啊，就是你看那个 topics 嘛啊，就知道了。好，再来进行的时间还有内涵，30页。进行的时间在昨天我们也是有提到哈，白天那佛陀有教导说你就是进行跟坐禅两件事，所以进行呢在白天一定会做到。再来就是初夜还有后夜啊，也是要做到进行啊。那进行的时候要做什么呢？那佛陀教导说就是思维37道品，除去恶念啊，有烦恼的思虑啊，所以我们在进行的时候不是叫我们啊胡思乱想啊，就是要想这种37道品啊。请问大家37道品有谁没有听过的吗？请举手。37道品，哎，这样子我可以考考你们对不对？因为你们全部都听过嘛。
4444，
5578，好像万字票哦。
这是佛陀的电话号码。
哦，佛陀的电话号码。哦 ，good 啊，很好很好哈。嗯，那这37道品其实在佛法里面是很重要，因为经典上它只有说我们在进行的时候可以思维37道品。但是内容没有跟我们说啊，那没有跟我们说，我们就要在别的地方找它的内容来补充我们的理解啊，对不对啊？所以37道品其实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啊，或者叫七觉知啊，或者是八僧道分啊，或者叫八正道，这37个。我一直其实我都有一个愿力哈，就不是愿力，就是有一个希望啊，就是有这样子的因缘好好讲37道品。因为我有一个师兄啊，哎，我有一个师兄他有讲过，那时候我当学生，他都是集阿含经的37道品出来啊。但是我这一次去纽约，我有用到那个温老师的讲义，有谈到阿含经的业力观啊、慈心观，还有呢禅修止观、啊、阿含经的止观，但是没有谈到阿含经的37道品。所以啊，我一直想说啊，我有因缘的话，我一定把它啊这些好的内容啊把它揭露出来，然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啊。因为37道品太重要了，不管你是学解脱道学菩萨道都一定要的啊。虽然也许大家说37个师父，我做4个四念处都做得半死啊，师父你还要讲37个，我没有办法了解，对不对？不过那是因为我们不太清楚它的内涵，你清楚的话，实际上你讲四念处也可以讲完全部37道品，讲你讲八正道也可以讲完全部37道品。那为什么要分37个那么多呢？那是因为有一些经典佛陀跟众生说四念处，那个众生就解脱了，有一些呢佛陀跟他说八正道，他就解脱了。那这些论师把这些全部收集起来才称它为37道品。在阿含经其实没有37这个数字的，没有，它都个别的，四念处、五根、五力都是个别的啊。那所以在论师才把它集成。那所以呢，我要稍微跟大家讲，因为我很喜欢印顺导师有画的一个图表啊，就是八支圣道呢，它可以会通其他的道品，或者是呢，八支圣道它可以是一个修行的一个非常好的次第。那假如我们了解过后，其实我们在进行的时候啊，视为37道品，那这个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学习的内涵啊。那我先来说37道品在成佛之道呢，这个讲义没有，这成佛之道呢可以归纳为10类、啊、可以分成10个、啊、10个在成佛之道234页那里有啊。那应顺导师说 这十类实际上也是阿毗达摩的分类，他把它收摄为十类。第一个呢就是信心，第二呢是勤，就是精进，第三念，第四定，第五慧，第六寻思，第七戒，第八习，第九舍，第十清安。那这十个项目呢可以包罗全部的三十七道品的内涵在里面。那导师又说十个会不会太多，还是太多，所以呢导师再把它浓缩一点。怎么浓缩呢？他说有正见的人就一定会有正信，你相信吗？有正见的人他一定对三宝、有信。所以导师说有正见必然有第一个信根心力就有，所以呢假如你有第五个正见，有没有第五个慧啊，你有正见的话你就可以包含了第一项信根心力你就有了。导师说、你有正见的话你的信也成就。那八九十喜觉知、舍觉知、清安觉知，它是定的功德，老实讲是禅定的功德。你在禅定才会有喜悦、舍还有清安，所以呢你只要成就正定，成就正定你就会有八九十这三项。换句话说、导师说如果换句从导师在收摄来看的话，他说最完整的道品呢就是八支圣道。老实说在类别上、八支圣道是最完美的。那你们还能抓得到吗？就是说现在每一个你看到有白色的地方就是八支圣道嘛，正见在这边对不对，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个对不对，白色的这个就八支圣道。那导师说有正见的人就是有这个慧啊，有慧的人他一定有信，所以这个就 cancel 了，这个信就可以拿掉。那这三个喜舍清安是正定的功德，所以呢这三个把它放在第四这里，那就变成最完整讲这个三十七道品的类别、就是白色这个八支圣道是最完整的。那八支圣道大家也知道嘛，正语、正业、正命就是戒学对不对，正思维、正见就是可以当成慧学，正念、正定是定学、所以导师说圆满的话是八支圣道，简略的话就是三学，就可以收摄所有三十七道品。这样了解了、那这个就还是只是名相的一个了解而已、所以你如果说对这个、还不能掌握的话，那就要、再回去看一看成佛之道、为什么呢？因为接下去才说它的内涵、还没有讲到内涵、那应顺导师在成佛之道有非常特别的一个见解、他说八支圣道为什么那么圆满，是因为在阿含经有提到说足目两相成，就是我们一个人、眼睛要看得到，然后还要有双脚、你有一个双脚但是你没有眼睛的话就会撞壁对不对，那如果你有眼睛没有双脚也走不到目的、所以足目两相成的话就你修行者要有健康的双脚也要有呢健康的双眼，那你就可以到达涅槃的境界、所以导师说第一个次第呢就是直其见、第二呢就是净其戒，第三然后修四念处。导师把这部经呢配合八正道来看，直其见就是正见正思维，净其戒就是正语正业正命，然后修四念处，他说正精进正念正定。哎呀我看到导师的解释好特别真的，因为在阿含经的次第呢是这部经啊，这部阿含经的次第是跟导师说的有一点点用词上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导师这种搭配啊我觉得很有他的特色、那把八正道很重要的这个角色给彰显出来、OK 我们先休息一下、